我们大家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我们一起来这边来敬拜主，一起来思考主的话。我们每次听到这个大家唱圣诗，尤其是今天诗班为我们献的诗《活着为耶稣争平安》的弟兄姐妹说，他们非常喜欢这首诗，因为真的是唱这首诗，就感觉到好像主他的喜乐、他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涌出来。那圣经说，这个平安、这种喜乐，其实不是人所能得到，是因为他说，因为主的生命，我们信了耶稣，有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是这个生命呢，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今天耶稣在里面活着，那这种主里面的主，他的赐给我们的这种真正的平安喜乐，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就约翰。这个约翰我们都知道，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位，就是说他是非常爱主，一生跟随主直到永远。然后我们都知道他写了有两本非常重要的书，就是约翰福音，还有一个是启示录。那还有一本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一书。那么约翰一书里面呢，其实他是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在信耶稣，其实是真正就是说也得到一个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好，那我们就借着这样，我们今天我们谢谢我们大家的这个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学习这个主要教导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真的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因为你启示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但是我们看到经过你启示的从天上来的生命，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生命，是那永恒的生命，也是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主，你也愿意的把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每一位相信你的人。我们借着今天这样一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愿主你这样宝贵的福音能够传到每一位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位都得着你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刚读的时候呢，这约翰一开始就讲到，就说就论到这个起初原有生命之道。他说这个生命呢，就是约翰他在他早年耶稣他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一生跟随主，所以他说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亲眼听见，亲眼看见，而且呢他也是亲手摸过了，所以他见证就说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呢，其实他是一个真正活在到过世上来，而且这个耶稣呢，他是一个，他说是一个原有的生命，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的这个，他说这个耶稣就是跟我们的父神是同在，所以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圣经说神，他说他是自己是自由拥有的神，对不对？因为他生命就原有，世界还没有造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耶稣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万物世界的他造的，所以神所启示给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真神，就是说他其实有几个，就是要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启示的他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原有，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从亘古到永远，而且呢他说这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是我们大家来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呢他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耶稣呢，他跟我们，他为什么要到世上来，对不对？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说他原来他也肉身显现让我们看到，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我们的这公元零年的时候他降世为人，那么神他原本创造宇宙万物，对不对？他为什么耶稣他到世上来启示我们到底有一个目的怎么样，就神他的目的，他原来他说是要我们能够信他儿子的名，信耶稣是基督，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就是说神他爱我们，他不光是造了我们，他也愿意我们每一位都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好，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就说到底这个神除了启示我们，他说他是一个永远的神， 那还有就是说他也让我们明白世人，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就是说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地节里面，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神而生呢？因为这个圣经里面不光是启示神，而且他也是让我们明白，他说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他说这个人的生命是需要信耶稣然后重生才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他说我们人的生命其实是，就说他有一他的彼得前书里面他说人的生命其实就像一个像花像草一样，像他说像草，他说他的荣美呢就像一个花一样。那么他说他最漂亮的时候其实就像草上的花，然后呢他说这个草会枯干，这个花会凋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其实是这样，就说我们人真的是让我想到说我们好像一晃，就我们人生一晃就好像已经是半百，对不对？那我当然就说很感慨，就说我们人生好像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尤其是我们的生命其实不在我们的手中。他说神说其实你的生命，其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你的生命。那就是说我们好像很想保留什么，但是呢你就是没有人就没有办法让你的生命能够永远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常常以前我们在读到这个中国里面有这个中国诗里面也很感慨，就说好像我们人生一晃就好像突然间就变了一个人。就大家我们记得，就是说我们在唐诗里面有一首诗大家很喜欢，就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作者就是贺知章，对不对？他写了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就说我们人呢，有时候这个你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对不对？就像我们这样年轻的时候来到美国，那有时候我一个朋友说他第一次回去台湾已经30几年了，那你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变了一个人。他说你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这个他说这个乡音无改鬓毛吹，就说好像你这一下子呢你头发都白了，对不对？那么其实真的一点也没错。那我也是一样，就说这前年呢就是跟我太太她回去台湾，那回去台湾的时候呢，她说她要去找她一个大学的同学，她说住在桃园，那我们就去约她到桃园火车站要见面。那么他要带我们去玩，对不对？那我们就坐火车到桃园去。这桃园呢，在台湾的桃园是一个算是一个门比较就是乡土的一个地方。那么很有意思，他那边的那个计程车哦，都很非常，好像就是有乡土的计程车，就说非常怎么讲，也是蛮亲切的。就他看到我们两个来，看到我们两个走从车站来，他说他怎么讲呢？他说用台语说哈，恁两个老不要挤车不？他意思说你们两个老头子呢，要不要坐自行车？哎，我突然想着说，哎，我真的是那么老了吗？人家看到我是老头子啊，所以好像就说我们的生命就突然间就好像说一下子就变得好像突然间很衰老哈，就说圣经说我们的人哦，就是好像就像花放草一样，一下子就这样衰败过去了。那不但如此呢，就说我们人的生命，圣经说我们的生命呢，其实他说就像一个云雾一样，而且这生命呢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处的经文，是在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那么因为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呢，我就非常感慨，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五，雅各书，我们请那个 Jonathan 来跟我们，我们有一个 high tech 这个，在雅各书James， 对，第四章来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因为这个我每次读到这个都是非常感慨啊，来。然后第十三到第十五，这边有三节的经文，来，这边啊，来，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一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这圣经启示我们，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不光是非常脆弱，而且是非常非常短暂。他说像个云雾一样。不但如此，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掌握你的生命。他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神的手中，因为他说你明天你要做什么其实你都不晓得。那么我一个朋友常常在笑我，就说有时候这个他说我有一次呢这个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我自己都还不知道，还常常呢开我的玩笑。他说以前呢我在开车的时候可能跟大家讲过，就说这个既然在那个 highway 上，在78的这个 highway 上就睡着了，对不对？那他们听我讲的时候他们就哈哈大笑，但是呢我自己心里面好怕，就是说其实我的生命呢那一刻，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说神不是叫我们活下来，你在那 highway 就是说开了这个70-80 miles里面你一睡着的话呢，真的你的生命一下就过去了，如果是神他不是叫我们留下来的话，今天可能呢不是在这边讲道，可能我已经在天上那边跟着主耶稣听他讲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就神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就他圣经是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能够来相信这个神，因为即使连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掌握。那么因为人生就说非常短，对不对？而且你的生命又是这么就说好像一下子过去，但是呢我们人有一个就好像有一个个性，就有一个这种想法，就是说你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你越是就说掌握不到的东西呢，你越觉得珍惜，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其实像你说你的财富，像你的名誉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他也跟我们说，在马可福音里面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个非常最宝贵的东西。那么这个我当然这个就说当了信了耶稣以后呢，就当基督徒以后，我就非常 appreciate， 就说神来我们的人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都很不一样。就说我们常常就是说，有时候人会说我活在世上有什么道理，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用？但是呢，这神其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啊，就说他神把我们看作至宝，他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就说给我们一个非常永生的生命。那我常常就说非常 appreciate， 就说我们常常来到美国，人家说讲个笑话，他说这个好像美国人比较值钱，对不对？他说好像我们在以前我们在那中国，他说有没有讲草菅人命，好像没有，有时候没有把人命当作一回事啊。但是呢，有时候又非常，就说非常怎么讲，就说有时候会说人命关天，对不对？就说好像人是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 care。但是呢，因为圣经来启示我们说，人在神眼中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神也愿意的把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那一方面是神他的爱啊，就是说他愿意的到世间来降世为人来启示我们，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真的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那么这个永生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经文，他说这个神呢，他把这永生啊，这个存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让我们能够来为了这个永生来这个追求这个神。那么好像我们的人呢，就说你就说好像有那就好像有一种，就无论是从古代到现在，好像有一种那种人类那种你没有办法掌控的这个东西，就说会想要把你的生命延长。就像我们中国古代有那种什么那种炼丹术，有没有那个长生不老术，都是想办法把我们的生命延长，但是呢到后来都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到后来都失败了。那么人就是为了有一个要追求这永生的这种愿望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有几处的经文哈，他说有一个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时候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他说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官哈，这个官呢其实他什么都有，他也很有钱，那名利地位有，但是呢他总觉得说好像心里面有什么地方缺少哈，所以他就来找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就问耶稣一句话，他说 他说这个耶稣、哦、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哦、才能够承受永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在约翰福音、哦、第三章里面，就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就是那个尼哥底母，他也是一样，他也是看到耶稣所行的，他说这知道，他知道说这一定是从神而来，那么他就非常羡慕他，所以他也是三更半夜的就跑到来，跑到耶稣那边。那他还没有开口，其实他要讲，他要求什么？其实我们神都知道、哦、所以他还没有讲，神就说你要重生，对不对？就说神他其实知道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已经把我们看穿了，所以他还没有开口，他就跟他说你一定要重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到说，神跟我们启示的生命其实有三种，一个是神他自己永远的生命，一个是我们人血气的生命，就是我们本来的生命，那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哦、虽然一下子过去，但是呢神他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信他，能够得到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那这个重生的生命就是说，他说是就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都从神而生。那么这圣经为什么特别讲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呢？这个其实是有它的原因、哦、就说这个、就是要叫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信他，我们对他的了解到底多深、哦、那么这个耶稣呢，这个耶稣其实是当时、哦、就耶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当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哦、这个叫做耶稣。那么这个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耶和华拯救、哦、是当时呢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是耶稣。那么这个希伯来文他原来他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对不对？那么这是大家都很熟了。那么这个基督呢，这个基督其实是后来给他一个称号，就是称为弥赛亚，对不对？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神的儿子、哦、就说是他是神来降世为人要来拯救我们的这一位称号。那么这个信为什么一定要说信耶稣是基督呢？就像我们常常说人家说信耶稣，但是呢在当时就说我们把耶稣当作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是怎么样一个对象来信，其实是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你里面的一个你对神的认识，还有你对这位耶稣你到底是把他当作怎么样来信。那么我们常常也想说很多很多信，对不对？但是呢很多有一些人是把耶稣来当作怎么样，他是一个好的老师，对不对？一个好的教师。那么你如果说把他当作好的教师来信的时候呢，耶稣说你这样能不能得到永生，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怎么讲，你人怎么有可能赐给人，自己都自身难保，怎么可能把永生赐给你？一定是神才有办法，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他耶稣他降世为人，他说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哦、让我们能够得救。那如果说你把耶稣当作一个人来信的话呢，那么他怎么能够让你得救呢？对不对？就像我们说有一个好心的人、哦、他说来救你，他为你钉十字架，这个、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死，他的血才有功用，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耶稣呢他就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在当时呢很多门徒在跟他，所以这个耶稣呢就给他的门徒呢就出一考题、哦、就出一个好像给他考试一样。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耶稣呢他是一个神、哦，那他说我们常常说他是一个好牧人，对不对？为人舍命。那他还是一个好医生，医师能够治疗所有的病，他也能够让甚至于能够让死人复活。那其实耶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哦、就是好的教师。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以前这好的老师到底怎么样呢？最好的老师是怎么样能够因材施教，而且能够呢让你上课，就说我记得怎么样，这好老师有时候他上课都会跟你怎么样一个随堂测验，有没有？所以这个耶稣呢他也给这个门徒出了这个考题。这考题呢其实他是两个题目、哦、就说是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就说他问那个门徒说，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说问这门徒说，人家、哦、他说人说人子是谁，他说这些那么多人来跟从我，对不对？那他问门徒说，这些人到底把我当作一个怎么样一个人、哦、他说人说人子是谁、哦，那么这个门徒就回答说、哦、他们就把你当作可能是以利亚啦，或者是摩西啊，这些先知，对不对？因为你能够行神迹，你也能够能教导，所以人家把你当作先知。但是呢耶稣就跟他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你们这些门徒，你们跟我，对不对？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哦，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他问他的门徒，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敬拜神，是说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位主到底是怎么样这样的主呢？就像我们这保罗说，我深信，我就说我深信我信的那一位是谁，对不对？他能够确确实实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一下就看出来。而且后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这彼得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主耶稣，你是基督，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谁呢？他说我如果不信你，我到底要信谁，对不对？那我今天我常常在想，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人生，哦，就我们活到世上，我们的信仰到底重要不重要？而且我们到底要不要来信耶稣？这是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就是说，那么我就跟自己来challenge你自己，我还问自己说，假如说我今天我不信耶稣，那么我到底要信谁？当然是信我自己，对不对？你如果不信耶稣，那么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信神，一个是信自己。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信别人，对不对？那么我在想说，到底是我们人可靠还是耶稣可靠？我常常想说，真的实在是，我现在年纪越大，就觉得说自己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就连我自己都有时候都迷迷糊糊的，就说有时候这个怎么讲，就说这个做事情这个东掉西掉，这个所以就是人真的是不可靠的。那么其实这个耶稣他就说，我们相信他的时候，要真知道说我们信的，就像保罗说，我深信的我们这位到底是谁。那么这耶稣他的可信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讲的太多哈，就说我们今天就像我们这个约翰跟我们讲的，就说他是亲手亲眼看到，亲眼亲手摸到了，他来做见证。那么这耶稣的见证呢，其实他是用，他不光是以前的人信，对不对？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来信，那么我们信耶稣，其实当然就说我们可以说为了要平安，为了喜乐，但是呢，信耶稣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啊，就说一个有一个新的生命，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作所为，其实都，他说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有基督的样式，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就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出来，这是一个新的见证，我们生活的见证。好，那么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这样有一个新的生命是这么重要，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得到这生命呢？他说信耶稣然后得到重生。那么这重生有时候真的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提到这重生，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明白，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重生。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提到重生，其实是有几个地方，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人的重生是因为我们听到这福音，这福音是一个他说是一个不能朽坏的一个种子，就进到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人听了这个神的话，听了这个基督的福音以后呢，我们悔改信主，我们就自然就得到重生。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就提到说，像这尼哥底母他去找耶稣的时候，那么耶稣就跟他说你要重生，这重生是从那圣灵来的。那么这种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每一位信徒心里面都有这种重生的经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神跟我们同在，那种生命的改变其实是每一个都可以体验的。那么这个重生其实是，就说怎么讲，就说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讲的。所以这神来启示我们的生命，其实它很有意思，就说因为这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这人很难去明白的东西。那为什么很难明白呢？就说这个生命其实是因为其实不是人所做的，是神所造的，所以才不是那么容易明白。那么在这个传道书里面，传道书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妇人怀孕，就说这个，他说这个这骨头呢怎么样在这个怀孕的妇人里面长出来，就说意思就说这个我们母亲怀孕以后怎么可能去长一个这个婴儿呢？怎么可能一个受精卵就能够长出一个小孩子出来？ 那 我有一次呢看到那个电视上啊，就是那 Discovery 那个 channel 在讲说这个在母腹里面婴儿的这个长大，对不对？那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让你非常 amazing， 就是说你觉得说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他说，你连这种就说这妈妈哦怎么样来生小孩，你自己你们人都不可能明白的事情，那么这神的作为你们更不能够知道，对不对？所以神就这么跟我们讲这生命。那么我有一次呢，这个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哈，就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这个研究那个癌细胞的哦，他是在那一个大学里面当教授，在研究这个癌细胞。那他对这个生命，我想对，因为是研究到人最基本的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种生命的东西是比我们懂得很多。所以我以前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我就跟他聊一聊，然后我就特别就问他一个问题哈，就因为我知道他是对这方面的专家，我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就说我说问他说这个到底今天的科学家呢哈，今天这个科学这么进步，到底能不能创造一个哈，能不能造一个单细胞出来哈？因为你知道这么复杂的生命，其实你最原始还是那个细胞，对不对？如果你细胞你做不出来的话，你这生命其实是你不可能做的。那我们今天说有很多那种复制人啊，有个 clone 什么，那其实都是从原有的生命，你再把它稍微把它移植一下而已，其实不是从最开始造的，对不对？就那个大学教授，他研究细胞这个教授这个专家，那我跟他提了以后呢，他怎么回答？他笑一笑哈，他的回答让我今天虽然是过了好多年，我还是记得，他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科学问题，是宗教问题。他说我只问他说人能不能造一个细胞，他说这个不是科学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那表示说这个人有没有办法造这个生命出来，人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这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跟这个尼哥底母讲这个重生的时候呢，这讲了半天，对不对？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这第三章这讲了很久，他说你要圣灵重生、哦、那我想当时这个尼哥底母大概可能也是听得不太懂，就像我们有时候念圣经真的有时候不是很懂、哦、但是呢你因为你不是很懂，但是有时候你去体验到了以后，你就能够慢慢的能够明白过来。那么后来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哦、就这句话呢让我今天也是想想，这耶稣有时候会跟他开人家玩笑、哦、他说耶稣就跟这个尼哥底母说什么呢，他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情，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信了，那我跟你讲天上的事情你总会信啊，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这圣经里面，圣经其实有时候来是跟我们启示，就是说神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神他要给我们永生，那神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那么这种事情呢，就耶稣他就跟我们说，你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对不对？因为人是不可能明白神的哦，就说人的头脑是不可能明白神，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们连地上的事情，就像我们地上你可以看到的生命，你都没有办法明白，那么神要赐给你永生，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在神凡事都能，那么神赐给你永生，这个是一个有见证的、哦、就有一个见证出来。所以就是这个见证呢，就是今天约翰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有一个见证。那么等一下我们就讲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确认我们自己有新的生命，我们要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出来，一个见证。那么见证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我们今天哦，他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一章哦，就说这个第三节跟第四节里面，他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哦、就是跟我们的父、哦、就跟我们神跟我们耶稣还有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跟这弟兄姐妹有相交、哦、这个相交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团契、哦、就有一个 fellowship， 那这个 fellowship 呢就有点像就我们以前在读的几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交集，对不对？这个相交就是说有点像在你的灵性上呢，你跟耶稣有一个联合、哦、就是属灵的联合，生命的联合。那么有这个相交以后呢，他说你的喜乐可以充足。所以这个约翰就跟我们说，我们人生的这个喜乐呢，你如果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 哦，就说你基督徒有喜乐的话呢，这是一个你生命的一个见证。那么他说我们的喜乐是靠怎么讲，喜乐能够充足。那为什么会特别他说你的喜乐是因为跟神有一个交往，哦，有一个交往你就有喜乐。因为他没有跟我们说，哦，你是得到一个怎么样一个福气，哦，没有得到什么样一个平安，也没有得到一个什么样一个财宝，我们得到喜乐。他说我们的喜乐呢是单单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哦，能够认识这个神，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就得到喜乐。那么我就常常在想到说，人我们在世上，对不对？我们常常就说地上的这些喜乐，其实常常有时候都是一下就过去，对不对？就说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远的喜乐。就像说我其实我昨天晚上是三更半夜才回来哈，因为我跟我太太去参加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同学的婚礼啊。那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他以前常常到我们家来 sleep over 哈，就说因为他跟我小孩子蛮好的，到我们家来睡觉。那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小孩，也是蛮乖的，所以他结婚就特别请我们去。那我们去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说我们在人生里面其实最喜乐就是那种参加婚礼啦，就是说这种宴席哈。所以那么但是呢，我们常常很感叹，很感慨，就说这天下没有不善的宴席。没有不善的筵席，对不对？那因为我跟他们说我明天要讲道，所以我说对不起啊，你们继续开哈，你们继续在那边跳舞呢，我先回来了。所以你可以想到说，人的这种喜乐呢是永远没有办法让你满足的。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就单单的说你的喜乐可以充足。那么其实这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神知道我们人虽然是一个人，有时候你看起来很渺小，但是呢他说你的人心其实是很大的齁，他说人的欲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有中国有一句话说怎么样，人心不足怎么样，蛇吞象，对不对？人的心其实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你这个心灵呢，如果说你靠这种世界上的东西，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齁，也永远没有办法喜乐。就是唯有说你认识我们的神齁，就神他的生命进到你里面齁，神的圣灵进到你里面的话，你这种喜乐才能够满足。那么我常常就说用一个例子，就像我们今天去开车，对不对？这开车开了一下子，我们的这个油箱就已经慢慢的油箱会慢慢的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加油站把它充满，对不对？那么我们人的心也是一样，就说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来充满你的话呢，人常常会有一点饥渴，常常会觉得有点空虚。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你若真信，哦，就说跟神有一个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么你这喜乐是从你的内心里面这样涌出来的，哦，就说不是说因为你拥有什么财富，哦，就拥有什么名望才能够得到喜乐，这种喜乐好像说从里面涌出来的。所以在约翰这个耶稣，哦，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里面，他说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跟他谈话，对不对？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那这个妇人谈话以后呢，这个耶稣，这个后来这个妇人就已经信了耶稣。那么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哦，他说你们如果若喝我的水，哦，就永远不再渴，这个水呢就会在你们心里面像个泉源涌出来，直到永生，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今天信耶稣里面，就说你神的灵充满到你的心里面的话，你常常就说会好像会觉得说就你那喜乐就很难讲出来哈，就像我们今天唱诗里面哈，那种喜乐就说，你就这样，就他说就像一个泉源，就像一个泉源一样，就是一直涌出来，直到永生。那我想这是每一位哈，就我们信耶稣基督人是一个神赐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神他说不光是我们跟神哦，就有一个好的团契，他也是跟我们说，我们要跟所有的。他说跟我们，他这约翰的意思是说我们除了跟神以外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哦，就跟所有这在教会里面或者说我们的亲戚朋友真的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团契。所以在约翰里面呢，他就一直教导我们，哦，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以后，他就教导我们，就说你们怎么样要彼此相爱，哦，就说在神里面有一个好的团契，能够彼此在神里面呢用神的爱来互相在教会里面，哦，能够互相关心，互相这样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喜乐，除了神来充满以外，其实会让一个人会改变，哦，就是说你的 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的生命会改变。那么那你怎么改变呢？就像在腓立比书里面，这保罗说怎么样，我以信耶稣基督为至宝，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把耶稣当作一个最宝贝的，因为这个宝贝的生命赐给我们以后呢，我们把它当作至宝。那这个至宝呢，你有得到一个这个至宝，你心里面就自然而然你会喜乐起来、哦、好。那么在这个喜乐的话，神说你赐给你的这个喜乐，其实不是说你在顺境的时候，你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让你有这个力量能够喜乐。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就说我们这个喜乐呢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哦、在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在他说我们你们在患难中在逼迫中有一个欢欢喜喜的有一个喜乐，那是因为我们不光是神是你喜乐，神也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哦、就说好像我们好像一个人有一个神，有一个神你可以跟他求告、哦、就说你在受到委屈的时候受到困难的时候你来求告神。那么我常常就说想到说我们这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就说像这种不光是这使徒、哦、就像这个保罗啊，他们真的是靠了神有这样一个喜乐。那么我们常看到说像一个大卫、哦、我们最对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大卫王。这个大卫呢，他这写了很多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这个诗篇，对不对？其实他的大卫他虽然是身为国王、哦、他是贵为国王，国家很强盛，其实他的生活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哦、就是他其实遭受了很多很多这种困难，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也是充满了这种困苦，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人走过来真的是一生都是不容易的。那么这大卫呢，他每一次在最困苦的时候呢，他能够来跟神祷告、哦、就是说有什么冤屈就到神来。他甚至于他说这神呢，我来求告你，你是我的指望、哦、我们来读到我们大家很熟读到这诗篇第39篇的时候，他说这些恶人、哦、其实这个坏人来欺压你的时候呢，他说求神为我伸冤，对不对？然后我来求告你，你是我的指望，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哦、我们信神的人，神让我们有一个指望可以来依靠他、哦、就是说那我们今天在唱诗的时候他也说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耶稣就赐给我们的平安，这平安就是把我们的重担能够拿去、哦、就是心里面你觉得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很烦恼的事情来求告神、哦、那神就会把你这个重担拿去。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那我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神跟没有神的人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哦、就是说其实你看大卫、哦、他虽然他很多苦难，甚至于他苦难甚至于到后来呢，他的儿子叛变，有没有？他儿子亚撒龙叛变呢，甚至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要去杀他。那他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呢，他还是靠着神、哦、有喜乐，然后能够求告神。那么这个大卫呢，他是一个国王的写诗。那我就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其实中国、啊、在中国历史里面也有一个国王、啊、他也是很有才气的，他也写了很多诗。那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是一个南唐、啊、就是说这个宋朝前面的一个，就是那时候有几个小国，一个南唐，一个叫做李后主、啊、这李后主大家可能知道，对不对？这个他也是一个当时一个国王，但是呢也是生不逢时，因为这国家就是不强盛、哦、然后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强，所以他就写了很多诗。这个诗呢其实你今天读起来真的是很哀怨，对不对？就是说他这个诗让你读起来的话，就是说因为人生的遭遇，尤其他在这种国家遭难的时候呢，这种国王、哦、就是说身为君王的，其实他受的苦难其实更大、哦、所以他写的那个诗呢，你如果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是没有如果说没有神的人生真的是蛮无奈，而且是蛮凄惨、哦、就说你如果去读那个他有一个诗大概是这样，就说这个诗名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他诗名叫做相见欢、哦、就感觉上是很就是相见欢，就是感觉上是你看这个诗的 title 就是好像是有欢乐，其实不是有欢乐。这个里面他说他就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林花碎了春红，有没有太匆匆，他就讲到说人生、哦、就说这样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哈，然后到后来他讲说怎么讲，就说这人生呢，他说这个自古长恨水长东，对不对？就说我们人生呢，就说这样子，好像只有仇恨，只有无奈，哦，只有这种困难。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呢，实在是没有什么指望啊。尤其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这个没有神跟你同在，是这人生没有指望的。 所以我们一个喜乐的人生，就你无论在困境的时候，要这种喜乐出来。那么这喜乐其实不是你自己能够装出来的哈，是因为你神在你里面能够你自然的流露出来。那我也是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前一阵子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他们生理就是说碰到一些困难哈，就是比如说他们要去一个大的一个手术哈，这个手术有时候我自己听起来我都吓了一跳，我自己都怕得要命哦，就听到别人要去手术，我自己都很怕。但是呢，他们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说真的是神跟他们同在哈，他们觉得说好像完了平安的讲起来，好像说还安慰我们说你不要担心了，这个你就为我祷告就好的，然后我就去了哈。所以说这弟兄姐妹真的他们因为这靠耶稣哈，就说这样心里面有平安，这种喜乐真的是神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那甚至于在这个在医院里面呢，这个医生看到他们说觉得很奇怪，说你们这几个，他说你为什么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哈，就说人家一些病人怕得要命，你反而就说好像跟人家有不一样。那原来就说因为他的信仰能够来帮助他哈，因为神的生命让他能够度过这种最困难的时刻。不但如此，他说神是给不光是赐给我们喜乐，而且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因着重生的生命，我们能够守神的诫命哦，能够爱神爱人。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就提到说，其实是有两个最大的诫命哦，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其次就爱人如己，对不对？那这个诫命，我们守着神的诫命，其实有时候都不是那么好守哈，就说。除非说你怎么可能去爱人去爱神呢，其实是蛮难的，对不对？除非说有神的爱充满在你当中，你才能够爱出来，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怎么可能去爱别人？所以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是靠你自己可以做，是靠着神赐给你新的生命，你才能够做出来。这不但如此，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今天是一个基督徒、哦、就是我们要爱神爱人。其实神他不是说叫你嘴巴爱，对不对？能够你真的能够行出来，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就说我们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欢欢喜喜哦，这样就说甘心乐意来这奉献哦，来这服侍。那么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哈、哦，以前我这个有时候礼拜六去他家，我看他们家怎么礼拜六这个就经常这个煮了好多东西，就说他们厨房，因为他人也不是那么多，就厨房煮了一大锅哈。哦哦，结果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明天要带去给这弟兄姐妹吃，哦，就说，因为他是为了这个爱神，所以他就常常这样非常喜乐的来这服侍神。我说对不起，我喝点水。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很多事情，就说是一种，就是怎么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说你默默在做。那么你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呢？是因为有神的爱在你当中。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在练诗的时候，我们在这边诗班练诗。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说这手在流血哈，就说手好像在流血，找看那个有没有那种急救箱可以把那血嘛阻滞这样哈。那我们就问她说，哎，你怎么流血哈？她说，因为她刚要来在练诗以前，她去准备那个中餐哦，她不小心呢，这准备完以后呢，她在洗那个砧板，对不对？这个刀放在那里，他不小心这个手指就刮到这个刀，就流血了，对不对？结果这个我们就赶快去找一些止血去给他止血哈。就他还是就欢欢喜喜的，就他也没有说这样就在抱怨，他就一直来跟我们练诗。结果这个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就好心在安慰他哈，他说你的爱心很大，你怕我们不够吃，你还把你的指头切了。所以我是说，我们有时候这个弟兄姐妹有时候也在开玩笑，不能开得太过火哈，让他这个有点哭笑不得。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除非说神，我们愿意的来爱神，我们愿意为神所做，我们才能够非常持续的啊，非常有喜乐来这服侍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那么最后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其实要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就说得胜。那这个得胜呢，就说这得胜其实有几个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能够胜过自己。所以我们在刚才读约翰一书里面，他说神是光啊，就说你们是光。那么你们跟着神行的时候呢，因为神是光明的，你跟着他，所以你要在光明中行。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信了耶稣，哦，你真的是我们里面要第一个就能够来战胜自己，哦，就我们里面比如说有什么得罪人啊，里面有什么那种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以前做过一些事情，你真的是要靠神，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哦，他说，所以我们在约翰书里面说，人若认自己的罪，哦，神将就赦免我们。那么这个我们人怎么能够来认自己的罪呢？其实蛮难的，哦，只有有一个人，你要叫这些人来认罪，其实蛮难。你看每一次我们在看这个报纸说，那些最坏的人，作奸犯科的人，对不对？他们到法院去，警察把他抓去，法官问他说有没有罪，他一定是在那，再怎么赖，再怎么赖，他也说是没有罪，对不对？所以人要认自己的罪，其实是蛮难的。所以说神他来光照我们，哦，就说我们靠着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自己的罪。那么如果说你不认自己的罪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战胜自己，哦。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主耶稣在跟这个妇人讲这个道的时候，真的是他就看到这个耶稣光照他，哦，所以这个妇人呢，他原来是一个行为，哦，就说并不是一个世人所能接受的这个人，他就自己能够悔改来归向耶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克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哦，就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来诱惑我们。那么这个世界的诱惑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说，就是我们这个就像我们骄傲，肉体的骄傲，还有一个眼目的情欲，这个你的肉身的这些世上的情欲的东西，它还是为了引诱你。但是呢，我们要能够靠着耶稣能够得胜，这是第二点。那么这第三点呢，其实不光是如此哈，就说他说我们信了耶稣，其实我们不是说啊，真的是从神可以得到很多福气，哦，我们这样算了。这个保罗还跟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要立志行善，对不对？就像一个不光是我们行事为人能够诚实无畏，哦，就做一个明光照耀。那我想这个经文呢，可能是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经文呢，是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哦，就说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经文，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当做今天的这个结论，就说我们今天信耶稣真的是要有一个真正能够表现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我们在腓立比书，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第二章，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哦，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六，就说这保罗他还是勉励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是得到神的新的生命，哦，真的是要有这种生命的表现，就生命之道的表现。好，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一下，哦，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花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口，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那这个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哦，是信耶稣，那我们要把这生命呢能够表明出来，彰显出来，让人家看到说真的是你有耶稣赐给你新的生命，哦，让看到你的话呢就知道说真的是神在你面前，神已经住在你里面了。那么这个立志行善，有时候我常常就说我们基督徒真的你信了神以后呢，你的人生观会改变，哦，就说会常常说想到说真的是我们圣经说我们不光是顾念自己的事情，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对不对？要顾念地上的事情，要顾念天上的事情。那我也感谢弟兄姐妹，他们常常真的是有时候为了教会的事情在那边担心，哦，就说有时候他们有时候这个真的是把教会呢，这个把神的事情，哦，就说当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关心。那么我常常在想说，就像以前我们就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哦，真的是要有一个怎么讲，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常常听到 有一句这个流行歌，他是这样，就说他的歌曲就是这样，就说这个叫做潇洒走一回，这潇洒走一回意思就说好像 一般世人就说，好像我喜欢怎么样，我高兴怎么样，我就怎么做，对，我只要这样欢欢喜喜的，就说凭着自己的意识，就能够 enjoy。 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就说你为了表现这个神的生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就说你有一个使命感。那么这使命感，就说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就是这见证。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呢，我常常听到，就说台北有一家，因为我一个姐姐她住在淡水，那我在淡水也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在淡水呢，那边北部有一家蛮有名的医院，叫做马街医院，有没有？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那边还有几个学校，一个是淡江中学，他们是纪念当时呢，这个加拿大有一个传道人，这马街牧师，他到台湾，他奉献了一生到这个台湾来。那么这个马街呢，他小时候，他那时候是在1871年，他大概是二十七八岁。那时候他是来美国读那 Princeton 大学，读神学院。那么他从小的时候就好像有那种志愿，就听了神的话，他说你要去外面传福音。所以他就有一个志向，他说要到远东，这个到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这个传福音。但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个信息，说好像远东地方有一个小岛，就是台湾这样。所以他就把那个心放在自己的这个志向里面。所以他为了要到台湾来传福音呢，所以他就自己装备了三件事情，第一个说你要去传福音呢，他不光是读这个神学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当时呢，我知道台湾中国那个教育很落后，对不对？所以他就去读了一个，他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他说他立志呢，到台湾他要办教育，要办学校。那第二个呢，他就是要办医院，因为他说在当时呢，我们远东台湾那边其实医疗是蛮落伍的，就很少有这种先进的这科技，所以他就去学医。那第三个当然是当牧师，所以他就立志向，就是来到了台湾。那他到台湾，他是到台湾以后呢，其实他当时去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呢他是一个加拿大人，那当时台湾其实不是讲国语，是讲台湾话，就是讲那当地的话。那么他到台湾的时候呢，他连一句话都不会讲，所以他就这样子就神的带领他就去了。那么他去的时候呢，他刚好因为他台湾那时候比较繁荣，是在台南，台南那边有一个算他们的传教士的一个接待的一个人，就接待他，就在那个台南那边呢学了几句台语，结果那个人呢就把他带到这个淡水去了。那到淡水去以后就跟马街说，那你就在这边传福音，结果那个人就回去台湾了，回去台南了。所以说马街呢，他其实他台湾话他只有学几天而已，所以他就在那边开始要传福音，就在淡水那边传福音。那么他首先就要学这个台语，对不对？那没有人教他，所以他就只好呢，怎么办呢？对不对？话都不会讲，你怎么传？所以他就利用那个傍晚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好像没有人要教他，所以傍晚的时候，他那边有一些放牛，的小孩子呢，他就跑去跟他们，去跟他们做朋友，从那边学来，这样就慢慢的学，就后来学会以后呢，就开始传福音。那么马街呢，他在那个当时他在台湾做了八年，就说在那边服侍了八年，然后加拿大的教会就把他带回来，所以说给他这个稍微休息一下，那他在台湾八年的时候呢，他说他创办了二十个教会，就是北部呢这些台湾的教会其实都是从马街那边建立的。那台湾这个当地最早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严清华，这个严清华呢是台湾第一个本地的这个牧师。这个严清华这个牧师呢，其实当时是跟那个马街是跟他算是他的门徒一样，第一个门徒这样。那么这个马街真的他在台湾传福音，就说真的是看到这个神在他身上，就说所彰显出来的，就他一个人这样八年可以建立二十个教会，他说信徒大概300多个，这个信徒都是300多个，大概都是教会里面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同工，那么这个马歇他就在写这个他的回忆录的时候呢，他就在回想说他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最困难到底在哪里，最困难，他说最困难的地方呢是在一个台湾有一个地方叫万华，就是 Manga。 这万华呢，他说那个地方的人 他说因为当时呢，这万华在台湾可能是最繁荣的哈。他说那个地方非常追求这个金钱哈，而且就是说对这种传教士哈，对外来非常不友善这样。那么我想在万华里面呢，不光是这样，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很多那庙，有没有？到那个万华很多庙，这个庙呢，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在乡下，这个庙呢，其实都是跟那个台湾那种乡下那种势力哈，就是、说那种人家说那种什么这种角头有没有？这种地方势力是息息相关。这个庙的这个、主持人呢，可能都是那些地方。成为这个有头有脸的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而且不光是这样，那边的流氓听说很多哈、哦。我们这边有一个弟兄，他小时候在这万华住过哈、哦，他跟我们讲，他在想起都会怕哈、哦，就说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信耶稣呢，也许自己今天就可能就流氓了。好，那这个郑马歇呢？郑马歇真的是非常勇敢哦，他就带了他的学生、哦、到万华那边去传道。那么这些人呢，非常不友善，所以就拿了。台湾当时呢，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乡下哦，就说乡下那个没有卫生设备是没有，没有这种抽水马桶是没有，所以我们很多那种就说我们自己的那个排泄的东西都是用一个桶装，对不对哈、哦？他说他去传道说在路上走哈、哦，很多人就用那个尿去泼他这样，他甚至于就说用石头打他们哈、哦，但是呢马歇是为了神的缘故哈、哦，他还是这样很勇敢的、很忠心的去传道。那我们看到说，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可能这样子走过那一段呢？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他说马歇呢？他说有一次，这个地方的人士哈、哦，就说看到这马歇在传道，他就真的是很气哈、哦，就是真的是想要把他干掉这样哈、哦。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怂恿里面的一个暴徒哈、哦，就是马歇有一次在讲道，我想他们的讲堂不知道怎么样，他没有写哈、哦。在讲道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个暴徒哈、哦，是好像有一个人，这像流氓一样啊，就是人家怂恿他。像昨晚他说要去杀这个马歇哈，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呢，可能早上讲道，然后他说趁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呢，有一个暴徒拿了一把大刀哈，那大刀从那边走上来，走到讲台来，就提着这大刀要砍这张弟兄，就要砍这个马歇牧师哈。这当时这个底下的这些会众呢，吓得要命，就说一看的这情况非常危急哦。真的，大家看得这样非常紧急，这样啊，这个马歇呢，当时非常镇定哈、哦，就说看着暴徒走上来以后呢，非常镇定，啊，神也跟他同在，所以这马歇呢就这样，他说用他非常有深邃的眼睛哈、哦，就因为马歇好像眼睛蛮大了，就这样很镇定的来瞪这个暴徒啊，瞪了一下，就狠狠瞪着暴徒，这暴徒给他一瞪的话，本来这样他说好像这样不知所措这样哈、哦，就他已经走到这边要砍这马歇哈、哦，就。就给他一瞪的话，他就好像这手就要砍下去，好像就这没有办法砍哦。那他自己走上来，好像有点这样怎么样，下不了台，对不对哈？就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哈？就在那边好像暴徒就这个暴徒就有点发抖哈，就说就有点好像后来慢慢的就有点好像要哭出来这样哈。啊，就他就跟就当场跟着马歇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马歇牧师，我实在是砍不下去了。他说，结果这个后来他就写说这个暴徒呢，后来他就其实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哈、哦。他们后来他也是跟着马歇在那边传道哈、哦，变成一个虔诚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神跟我们同在啊、哦，神赐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生命，这生命也因为这样生命能够得到一个见证。所以这保罗跟我们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当基督徒不是一个白白当的，就是说能够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他说，让我们在基督的日子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就是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样子坦然的见主面。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神，用这样一个话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原本知道我们是一个就像尘土一样卑微的人，但是你顾念我们，你愿意把这样永生的永生的生命因着你主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我们为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福音献上我们感恩，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位来活出你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